黑沙掌陆锦彪，这主生性活泼，不拘小节，逮着什么往外扔什么，拍着孩子的脑门，我说四清啊，今儿看你有没有缘了，去拜见老师，我给你找了个师傅，我他妈管不了你了，你娘也管不了你，给你找个管家。你说这小孩眼睛不大，眨巴眨巴的，心眼还挺多，一开始有点害怕，后来拗不过他爹，鼓着小腮帮过来了，趴地上就磕头，师傅在上，我给师傅磕头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！于建平把孩子拉起来了，摸摸他小脸蛋，挺喜欢他。我说老陆啊，我还没吐口呢，你怎么就叫拜师啊？这事我得考虑考虑，能摸摸脑袋就是一个。哎，拉倒吧，装什么像。哦，你们家门槛高，我高攀不上，我的儿子拜你为师是往你脸上贴金，你打着灯笼没地方找去，你还犹豫什么？我说老陆，咱们玩笑是玩笑，正经是正经，这个事儿我真得好好考虑考虑，好不好？再说孩子太小，能不能离开家，能不能离开他娘，这都成问题呀。你要真有这个心，再过个二三年，等孩子大点懂事了，咱们再说也不迟。就拉倒吧你。哎，我于建平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你打算把我搪塞过去啊？没那事儿，我这人认死卯，你放心，他肯定不会想他娘，他也不会想我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哎呀老陆啊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让孩子暂时先住到我家，适应适应，他要真喜欢我这儿，真不想家，我一定收他为徒，你看怎么样？
嗯，
好吧，既然这样，让孩子先住到你这儿。我说老兄啊，那你可费事了，让我这老嫂子也辛苦辛苦，还得给他做饭，还得给他洗衣服，谁让咱哥俩有交情呢？哎呀，于建平说都谈不到。我说这么办吧，你有事儿没？我哪来的事儿？我是闲员一个呀，走到哪儿哪儿是家。另外我没什么跟你弟妹闹翻了，他这回把我挠的我也伤心了，我也不想回家。这么办，我也住到你家，供得起饭不？欢迎欢迎，住一年二年我也供得起，我可馋呐，一日三顿饭三遍酒，没四个菜我可不动筷子。行行，八个菜我也供得起。那好嘞，嗯，这便宜上哪儿捡去？我就住在你这儿。书中代言，陆锦彪那么大的能耐，翻天三十六路，黑沙掌打遍武林没对手，轻功占着一绝，就家里这个事摆不平，摆不平啊。原来他有个原配夫人姓冯，冯夫人给他生了个儿子叫四元，陆四元。后来夫人有病死了，他本来无意再娶，就守着儿子过得了，家庭也不困难，架不住朋友撺掇，后来在咱们本庄子找了个大姑娘，这姑娘姓白，比他小着17岁，过了门的。可呀，白家大姑娘可厉害，另外呢还会两下五八抄，善使一对铁棒槌，马术还挺精，两口子打仗还敢下手。再者一说他有本钱呢，比这陆锦彪小着16、17岁呀，他觉着委屈，所以什么事都说上句，陆锦彪呢就让着他。原来留下那儿子四元看不惯，四元17了，一瞅他爹又给找个娘来，他心里头不痛快，这孩子不辞而别了，丢了，到现在也没找着，这孩子上哪儿去了？为这件事，黑沙掌陆锦彪伤透了脑筋，凡亲戚朋友四外打探消息，结果烟空信渺。于建平为这事还帮过他的忙呢，到现在不知道哪儿去了。 为这个事情呢，他心里头非常难过，后来又得了这个儿子，这是白氏所生，叫四清。当然了，对这孩子格外的娇惯了，所以把这孩子惯的一身是毛病，两口子又为孩子天天吵架。您说吃喝不愁，就为子女，两口子感情也逐渐不和。他跟于建平无话不说，于建平当然最知底了，所以才挽留他在这住几天。呵，一日三餐，吃的也好，喝的也好，他还真就不想家了，一天挑吃挑喝，吃饱了喝足了睡一觉，等醒了之后拉着于建平下棋。于建平耐着性子陪他下棋，其实他是臭棋，下不过于建平，玩几盘得输几盘。单说这天哥俩对面坐好，下了三盘，陆锦彪也没开张，急得他撸胳膊挽袖子，非要摆第四盘。于建平一晃手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都收心了，我都呀，我甭下了行，就你这两下子回炉另造，你回家学几年你再跟我下还差不多，现在你白给。哎，我非捞烧不可，来来来，这回要捞不回烧来，我磕头跟我儿子一块拜你为师。哎，这真的？我说陆锦彪，你说话算数吧？啊，当然算数。棋子刚摆上，门夸一开，铁掌黑鹰程月从外边进来，左梦兰、杨玉虎这俩徒弟赶紧迎上去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您回来了啊！师父，我回来了啊！于建平就是一愣，一看铁掌黑鹰面容憔悴，眼窝深陷，那临走那阵小伙多帅多棒啊，才几天的功夫脱胎换骨一样，这个肩膀子还当啷着。我说孩子，你怎么回来这么快？
师父，师父，
程月别哭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师父，您那十二金钱的标旗叫人拔走了，40万盐客丢了，都叫人家抢去了，我们是大败而回。
哈、啊，这个于建平闻听，剑眉倒竖，是虎目冤翻。程月呀，临行之时我怎么说的？人在棋在，人不在棋也得在。你怎么向我下的保证？怎么转眼几天的功夫标旗叫你给拔起来，你还有何面目前来见我？
师父，他
你看铁掌黑鹰啊，长这么大，跟老师学艺这么多年，没受过老师的斋怪，这头一回啊，实在有点承受不了，觉着又惭愧又委屈，一口气没上来，当时是昏倒在地。于建平赶紧命人把他招到床上，摁仁宗，准备姜汤水，这阵掐吧呀。好不容易铁掌黑鹰这才明白过来。
师父。
于建平一想，刚才说那话呀是有点过分，伤了孩子的心了，我倒问问应当是怎么回事儿再说呀。程月，方才为师听说镖旗被拔，镖银丢了，一股急火，说出几句伤你心的话来，你别往心里去。
师父怎么能呢？您骂我打我都应该的，我不能往心里去。
那么你说说究竟怎么回事？
师父
是这么黑沙掌陆锦彪小眼瞪着，一字没漏听着。于建平仔细听着，那脸儿顿时变成了灰白，手脚冰凉。
你说说，是铜锅铁杆大烟袋的主长得什么样？
我们说不跟豹子一样，你看这山中的豹没有，满脸都是深皱纹呐、啊，那胡子又硬又长，也看不出七十来岁是六十几岁来了。不过身子骨挺结实，个不高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把那烟袋都使神了，专门打人的穴道。他们人多，咱们人少，结果人家经验丰富，我们钻到口袋里了。故此雕旗被拔，雕银被劫。另外我还跟您说，我盟叔胡孟刚现在身陷囹圄，被关进海州大牢，人们乱成了一锅粥啊，就等着您老人家出山呢、啊、您要不去全都完了。故此徒儿恳请老师出山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铁掌黑鹰以为啊，老师得犹豫，不定得怎么犯难呢。哎，真没想到，话刚说完，就见十二金钱于建平把桌子一拍：“孟兰呐，呀，把马匹给我准备好了，把你师娘给我找来。哎哎，把媳妇丁云秀给叫出来。”丁云秀那也是侠女，来的前屋见过陆锦彪，来到丈夫近前一看呀，大徒弟程月在这儿，那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？刚哭完呢，这是眼泡都哭肿了。夫人吓得突突突心里直跳，问丈夫怎么回事。于建平简单跟他说了说：“夫人呐、啊，我马上就起身赶奔海州，家里的事情托付给你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新收了个孩子，就是老陆陆锦彪的儿子陆四清，就这孩子现在太小，托付你好好照管。家里的事情我也不安排了，我现在就起身。”夫人一听啊，哎呀，那你走我不拦你，太仓促了吧。怎么说你明儿个再走也不晚呢，那么程月刚回来，你再详细问问，况且这还有客人。大家死说活劝，于建平答应第二天走。当天晚上，陆锦彪、铁掌黑鹰、程月住在一个屋里头，都没睡觉。于建平详详细细了解情况，黑鹰、程月没漏一个细节，全都说了。最后说到胡孟刚被陷囹圄，压到大牢里头，可把于建平气坏了，心说这些当官的没有人性啊，他们为了他们卖命，临危得了这么个结果，就是花钱雇来的，也不至于这样。再者一说，别的事儿我不懂，保镖我不是外行啊。那玩意儿有明文规定，镖银丢了，我们照数赔偿也就是了，不给你钱到头了呗？你干什么扣我们的人呢？说我们通匪，你有什么凭证？你有什么证据？血口喷人行吗？你这叫诬陷好人。于建平想到这，气得心头突突突突突直直跳。陆锦彪在旁边乐了，该呀、啊、该呀、啊、陆氏自己走的，我看这铁牌手老胡啊，哼，他也是自作自受。于建平闻听，把眼珠子一瞪：“哎，老陆，你说这话怎么不近人情呢？你，我真没想到你也说出这种话来。哎，我说老于啊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跟胡孟刚之间有什么过节？嗯，他保他的镖，我溜达我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我是说这理儿。当初一日，他就不应该接这只镖。要发到我身上，怎么的我也能推出去。我不保了怎么的？ 我表姨子不干了，你非叫我保啊？什么叫官派的？官派我不接，他也没招念。说了半天，就是他见财起意，他想这笔银子，嗯，所以说他把镖接了，接了你就接了得了呗，干嘛拉着好朋友下井啊？这不把你也拉到井里去了吗？借你的镖旗子，你又把徒弟派去，叫人揍的跟孙子差不多少。我这当爷爷的能不心疼吗？程月一听，这主真嘴没把门的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这玩意儿在旁边低头不语，于建平也没言语。陆锦彪接茬说：“你看，哎，到现在他没能耐了吧？他进了监狱了，还得依靠朋友，不得给朋友找麻烦吗？你看你那样气的那样，脸儿都青了。”本来想养老，这回养不了了，半道还得出山，自食其言，欺骗了老祖宗。我说老于啊，就是你出了山，你准有把握把镖银找回来吗？一旦遇上史烟袋那主，你是不是他的对手啊？你心有底儿没？倘若你要倒霉走背字儿，你跟胡孟刚一样的下场，你们俩一块蹲监狱，我是替你担这心的，故此我才恨这胡孟刚，我才骂他什么也不是。哎呀，老陆啊，事到现在就变埋怨了，谁都是出于好心，但是呢，出来这种后果谁也没料到，朋友有难，咱们就挺身而出吧。什么叫朋友？关键的时候才能看出是真朋友和假朋友。也罢，我说老于啊，我真服你，怪不你人缘好呢，你一辈子没干旁的，竟干这好事了。这么办吧，好心感动天和地，把我老人家也给感动了，谁让我倒霉呢？早不来晚不来，当敢这节骨眼跑你这串门来了。我也舍命陪君子吧，我陪你走一趟怎么样？真的，你说的是真情话。小狗糊弄你，我这人多的说话不算数。哎呀，我的老朋友，求之不得呀！真是你我携手并肩，可以说纵横天下。就遇上那个匪首使烟袋那个家伙，我也不惧。哎，是不是呢？有我老人家给你做后台，你就且放宽心吧。好，说定了，明儿个咱们一块起身。说到程月这，于建平那意思，一看他受了伤了，晚上抽功夫看了看这伤，哎呦，少那么一大条子肉，骨头都露出来了，伤势严重。于建平疼徒弟，打算把他留在家里好好养伤。这铁掌黑鹰啊，真是好汉子，说什么也不敢。师傅，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都出头了，我干嘛养伤？这点伤拿不倒我，您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，一边给您干着活一边养伤，我能挺得住。罢了罢了，好孩子，要那么的你多加谨慎吧，我再给你换换药，人家家有特殊的秘方的刀伤药，秘不外传呢。你想玩命这种买卖，没有好刀伤药能行吗？洗了伤口给附上，还带了不少，随时给更换。晚上无话，到了次日平明，马匹备好，吃罢了早点，徒弟把应用之物给准备来了。于建平把七星宝剑接到掌中，掂量掂量，哎，风刀歇马，我心这口宝剑用不着了呢，把它供在祖先堂，嘿嘿，现在又使唤上了。把宝剑挎上，十二金钱镖带到怀里头，应用之物全都检点好了，把家里的事情铺排完了，三个人起身奔海州。路上无话，吃不楞楞到了，没话怎么废那话干嘛？
到了海州，一到了镇通镖局，伙计们看见了，
哎呀，于老镖头来了，于老镖头来了，
可盼着救星了。镖局子里的伙计，那些受轻伤的，从各屋里全涌出来了。于镖头您好，于镖头您好，快往里请，往里请，让进厅堂。有人牵马，那咱就不必细说了。可是于建平进了屋一看，一个负责的都没有，都是小伙计。后来一问账房的苏先生，这才清楚，现在剩下三个镖师：双鞭宋海鹏，单拐戴永清，神枪沈明仪。这三位镖师这几天就没闲着，上下打点营救总镖头胡孟刚，老早就出去了，到现在没回来。大伙还说呢，准知道您老人家得来，没想到来的这么快。大伙说怎么的也得掌灯之后您能到海州，没想到晌午您就到了。哦，好吧。于建平先看了看这些商号，带了不少药啊，自己又内行，给他们换换药，安慰安慰大伙，大伙这心呢无限感激。有人去送信儿，时间不大，戴永清、宋海鹏、沈明仪先后回来了。一看是于建平来了，人们乐得眼泪都下来了。老镖头于大侠，您可来了，您可来了，这回妥了，您这一来，一天云彩就散了，我们总镖头胡孟刚总算有救了。于建平让三位镖师坐下，先给介绍黑沙掌陆锦镖。大伙一呀，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，没想到赫赫有名的黑沙掌也跟着来了。大伙的心里就更有底了。彼此打过招呼之后，沈明仪把这两天海州发生的事情如实地介绍了一遍。就是个难呐，到现在胡孟刚出不了监狱，怎么也打点不开了。于建平点了点头。那么各位，这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没有有力的保人呐。要有有力的保人给拒保，就能取保释放。无奈这些有钱的人闪的闪，躲的躲，谁也不肯出头，这不就难死人了吗？大家请放宽心，你们放心吧，我既出了面了，这个事儿就包到我身上。哪怕我头拱地，也保释我兄弟出狱。